今天我们请大家继续读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哈。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说话的小谕列祖，就是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
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事件。他是神有说话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活出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上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比你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
好，上一次我们已经把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前面两句我们已经交通过了，一句就是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那么这两句就告诉我们，神荣耀发的光辉是我们人的眼睛可以看得见的，但是神自己他是灵，是我们人的眼睛不能看见。那么我们看不见这一位神，那就是有主耶稣，他是神荣耀发的光辉，他把神的荣耀向我们传达了，让我们能够看见。所以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他最后有3年半在传道，传天国的福音，很多人门徒跟着他。那么这些人听见主耶稣所传的话，看见主耶稣他生活他的工作，那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人都看见了。现在我们继续来交通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就是只有主耶稣能够把神的荣耀带给我们。他道成了肉身，他在地上33年半，把神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第二句，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上一次我们已经交通了，神，我们信的神，从圣经里来看，就是三一神。圣经里没有三一神这三个字，更没有三位一体这三个字，没有的。但是这里是三一神，圣经里给我们启示就是神只有一位，但是他 他却有父子灵。现在是用一般从神学来讲，就是用位格来解释。三一神就是三个不同的位格，就是有父有子有圣灵。实际上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也叫做耶和华的灵，也叫做神的灵，就是圣灵就是神的灵。那么子主耶稣和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那就是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所以子就是神的一部分，圣灵就是神的灵，好不好？所以他们三虽然是三，但是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但是又有三的区别，就是父子灵。上次我们也解释了，圣经里告诉我们三一神有父子灵，父是最大的。上一次我们读了圣经，父是最大的，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告诉我们。所以三一神里面父是最大，因此主耶稣要顺服父。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就告诉我们，他所说的话都不是凭自己讲的，是父要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因为父最大。那么圣灵，圣经里有告诉我们，约翰福音十六章，圣灵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话，不是凭着他自己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他所说的话是从主耶稣接受的。所以约翰福音十六章讲，圣灵是把授予主耶稣的告诉我们，啊，这都是圣经的真理。啊，因此上一次有一个姊妹问一个问题，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向圣灵祷告？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向父祷告，我们可以向主耶稣祷告，都有的。但是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也没有一个榜样是说要向圣灵祷告。啊，好，这是我们上一次交通了这两处，一个就是主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第二个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人都不能看见神，但是主耶稣就把神表白出来了。所以主耶稣地上讲，他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好不好？因为他就是父的像。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下面就是第三节，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诸万有。这一句话我们从字面上来很容易理解，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诸万有。因为我们已经解释过什么叫做万有，万有就是所有的被造，万有就是所有的被造，整个宇宙中神是创造者，神创造了以后所有被创造的这一切都叫万物，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所有这一切都是被造，都叫做万物。那么主耶稣常用他全能的命令，全能就是有权柄的命令，来托诸万有。因为我们在读到第二节的时候我们说过了，我们说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就是第一个神在创造万有的时候是借着主耶稣创造的，所以底下有一句话，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所以创造整个的宇宙万物是借着主耶稣造的。神在创造的时候，主耶稣一同在创造。你们记得在圣经里头创世纪第一章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后来就讲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记得吧？那就是说神在创造的时候，神在创造，圣灵就是神的灵也在参加创造，好不好？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主耶稣也参加创造，所以整个的宇宙是借着他创造的，也是为他创造的啊，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说，说创造以后，主耶稣就是承受万有，神就把所有的创造都交给主耶稣了，主耶稣就承受了这些万有，他要管理万有，权柄在他的手里，天也好，太阳也好，月亮也好，这个地球也好，宇宙中间那么多的星球也好，都是交给主耶稣他的管理。那我们地球上的这些人也是主在管理啊，因此这里今天我们说到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因为主耶稣承受了万有，他要管理万有，现在他就常要用他的命令来托住万有。托住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他用肩头来把它抗住，就是整个的万有都摆在主耶稣的肩头上，他管理他。那么现在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主要交通这一句圣经里头这个命令两个字，圣经里头用的这个命令两个字，这个命令两个字在这个地方把它翻译，中文的翻译叫做命令。那么我们再请大家读一处圣经，请你读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
63节
啊，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想这节圣经我们都很熟。主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话这个字，现在我们刚刚读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那里就传用他全的命令是一个字，所以那个命令就应该翻译成话，常用他全能的话，用权柄的话来托住万有。因此在这里要和弟兄姊妹简单的我们要交通一下，圣经里我们中文翻译成话和这道的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它是两个字，我在这里把它写一下，中文都把它翻译成话，一个翻译成话的在原文我把它写成英文呢，就是 logos。 logos 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在希伯来文里面希腊文里面它就是话，就是说的话，就是说的话。那么这个字有的地方中文又把它换成道，比方说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叫太初有道， 那个道原文就是话，就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里面有一个希腊文有一个字，我们把它化成话或者翻译成道。那么希腊文里面还有一个字就是 r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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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话。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这个书他就把它翻译成命令。这两个字在希腊文都不是专用名词，就说一定是神说的话就叫 logos， 不一神说的话叫 logos， 有的时候人说的话也把它叫 logos， 因为它就是说的话。但是 rhema 也是说的话，Rhema 这个话跟 Logos 有点不同。 Logos 就是说你现在说的话或者你已经说过的话，我们把它叫做 Logos。 但是 Rhema 这个话就专门有特指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即时或者应时，或者叫做需要的话，好，这种情况下，希腊文它就用 rhema 来代替了，也是说的话，不过这个话是现在要对你说的，或者让你想起的这句话。那么现在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22章我们请读路加福音22章的61节，61节，就是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并想起主对他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主耶稣先对彼得讲了，鸡叫以先，你又要三次不认我，这是原来主已经说过的话。那么现在彼得在那个使女的面前不认承认主的时候，主耶稣转过来看他的时候，他就想起了主对他说的话，这个话字就是用的 rhema。 所以 rhema 这个字话不是主耶稣现在来对他讲，彼得你看我跟你讲过了啊，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是想起主的话啊，所以这就是 rhema， 就是及时的现在的主提醒彼得，我们把它应时的话或者叫及时的话
叫三次。
所以这个字主圣经里就把它主耶稣就说，刚刚我们说的约翰福音6章63节那里说，我的话就是主耶稣应时的话及时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读圣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记了圣经，背了很多圣经的话，但是神不一定天天都是把这些话来提醒我。但是当我遇见一个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到回主面前去祷告，我应该怎么办？好了，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主就把原来我读过圣经的某一句话怎么样，就来提醒我了。所以把那个说过的话来提醒我，那么现在这个话对我来讲就是应时的话，就是及时的话，这个就叫做什么 rhema。 rhema 就是现在你需要的话。 Logos 就是圣经里原来有的话。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全部圣经都是神的话，这个一定不能够否定它。那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我们先读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我们请前两句请你读一点，读一下好不好？你大声一点哈。
什么来前说？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
大宅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这里是说到主耶稣。我们再读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那么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这一个字，在原文就是说神吹的一口气，神呼出的一口气。这口气，神呼出的这口气，就让我们知道圣经是出于神的。因此今天我们有的现在就是，或者说就是最近这几天，香港就有神学生，他也是参加服事的，就提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的传道人，包括神学院的教授，他们怎么来讲呢？他是说圣经不全部是神的话，圣经不全部是神的话，这个要小心了。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圣经都是神默示的，那是神吹出的一口气，那神吹的一口气，就是圣经全部都是从神来的。所以今天有的人就要说了，圣经有的话是保罗的话，有的是彼得的话。那我们相信彼得的话也好，保罗的话也好，一定是圣灵感动他们，他们说出这样的话。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否定圣经是神默示的，是神的话，这个我们不能否定。因此我们在说到主耶稣要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么今天的万有大的那就是宇宙，你看见这个我们现在的气候变化有人说温哥华这几天今年好像很热，热得很长，温度也比较高。有的人也讲到国内昨天我听他们讲杭州温度都是40度以上好像从来没有这么热过。那么这是气候的变化，那么从天文来讲，他就会说太阳里面黑子有怎么样的变化了 这个都叫主耶稣要用他全能的命令要怎么样管住万物，包括地震。你看现在地震很多吧，啊，前几天甘肃又来地震了。那么你相不相信这些都是在主耶稣全能的命令管理的下面托住万有？我们现在这里还有一个青年人，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他是在中国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他的父母全部都死了，那个时候他还小，和他的妹妹两个唯一活下来。但是我也知道唐山地震有基督徒做见证，就是在他那个房子要倒塌的前，他里面就有一个感动，就是喊他马上离开，因为他看了一个光一闪，你说马上赶到离开，他就赶快把家人都拖出去了。刚刚一出去以后，哇，这个房子地震了。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主耶稣是用他全能的 rhema 托住万有，也托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能够接受吗？你能够相信吗？这是他。除了这些宇宙中大的事情以外，有许多临到我们个人身上的事情，请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主耶稣是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也托住教会。今天的地上的教会是主耶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的。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里面都对教会说话，有的就是这个教会是要悔改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每一个基督徒有两条路一定要走，一个就是你个人和主的关系，这一条路不能变的。每一天你要祷告，每一天你要读圣经，是你个人和主耶稣的关系。而第二个就是团体的关系，你要聚会啊，那么这个聚会就是团体的关系了。那么这个团体的关系，圣经里也有话，我个人和主的关系，圣经里也有话。你看，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这个命令就不是瑞玛了，这个命令就是的确就是原文就是命令。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命令，你遵不遵守他的命令，那就看你爱不爱他。如果有了他的命令你又遵守的，你就是爱他的，你爱他必蒙父爱他，我主耶稣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是我们个人在主面前的关系，每个人在主面前关系就是有了主的命令你遵不遵守。另外一个就是团体在主面前听不听主的话，这个就请你读启示录，我们读第二章。
启示录第二章，
启示录第二章 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我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民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遗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的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所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啊，你看这一句，这个一段圣经是写给谁的？写给以弗所教会，这不是对个人了，啊，对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有一个是第二节也称赞他，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试炼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民劳苦，并不乏倦。这个团体，这个基督徒团体，主也称赞他们。但是你一看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这个教会有好的一面，也有什么不好的一面。他不能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在原文是最好的，最好的爱，或者第一的爱。这个爱是指着神的爱。这个教会里面可能有人的爱，但是不一定有神的爱。所以这个用的爱是神的爱。他已经把这个神的爱离弃了，主就责备他了。责备他主怎么讲？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里就是说他要悔改。所以不是说教会都好，基督徒每个基督徒团体都好，不是的。主在这里就说这个团体要悔改，如果不悔改，要临到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把灯台从原处拿去。灯台是什么意思？请你看这个启示录的第一章二十节最后一节，启示录第一章的二十节，
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所以灯台就是代表教会啊。如果把灯台都拿走了，你可能是一个人的团体了，但是神不承认你是什么？不是教会了。神不承认你是教会。因此我们在这里就说到这个就是 Rhema， 神及时要对教会说的话。今天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他可以挂一个牌子说我是某某教会，但是神承不承认我们不知道。以弗所教会就会临到这一个情况了。那么今天神在教会里面要做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以弗所书第五章 26节到27节，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你看这里有一句话，就是主耶稣要用水借着道，这个道字就是我们讲的 rhema， 就是及时对教会说的话，就等于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主耶稣及时对以弗所教会说，要他悔改，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要悔改，如果不悔改，我就把灯台从你那里拿去了。主耶稣就说这句话。那么今天我们刚刚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就说主耶稣要用水借着 rhema， 这个 rhema 我们这里就把它翻成道了、啊、就是及时的话把教会怎么样洗净、啊、有人进来要把教会洗净洗干净。所以今天教会是在一个洗的过程，圣经里什么怎么讲呢？刚刚我们说过，主耶稣要用他全能的 rhema 拖住万有，也要拖住教会，好不好？拖住太阳，拖住月亮，拖住星星，也要拖住教会。用什么来拖住？用他的 rhema 来拖住、一定有 rhema 被教会。所以刚刚我们读到启示录的第二章，对以弗所教会就有他的瑞玛，你就要悔改。那今天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团体，你知不知道，你这个团体知不知道主他的瑞玛在我这个教会里面是怎么讲的，我应该怎么做，我是应该悔改呢，还是在哪方面去悔改呢？因为这里是一定要用水借着瑞玛把这个教会洗净，看到没有啊？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团体都在洗的过程，洗到什么程度，这里就讲可以献给，把这个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就在这个基督徒的团体里面，这个教会里面没有皱纹，没有玷污。皱纹，我们这个人啊，年纪大了都有皱纹了，所以皱纹是我自己长出来的东西，叫皱纹。那也就是说，是我肉体长出来的东西叫做皱纹。玷污是从外面染上那些东西叫做玷污。所以一个基督徒团体可以外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影响他，所以有的人来说，我们教会啊现在在做传销可不可以啊？好了，那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在圣殿里面把那个卖油样鸽子是怎么样赶走了，教会不能做生意啊。现在有的传道人也同意做这个东西传销，他说一传销人就来的多了嘛，好不好啊？这个都不是道路啊，这就是一个叫皱纹，一个是玷污。传销是外面染进来的，皱纹就是说我们自己里面肉体长出来的东西是不能有的啊，这就是要神的话。因此我们在从圣经来看，主耶稣用他全能的命令要拖出万有，除了拖出外面的宇宙，也要拖出教会，同时还要拖出我们每一个人。主耶稣要拖出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他要用他全能的命令拖出万有。下面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 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说到主耶稣洗净了人的罪，这个从字面上来我们很容易理解，因为他钉十字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所以他钉十字架就担当了我们的罪。这里特别是说他洗净了人的罪，那么我们人的罪是怎么洗净的啊？怎么洗净的，用什么来洗净的？那现在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
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好了，现在我们要看，按照摩西的律法，人犯了罪，用什么来洗净他的罪呢？是用血，是用血。在旧约是用牛羊的血，旧约是用牛羊的血，新约是用主耶稣的血。请我们注意，这两个血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牛羊的血，那我们请读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四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四节。
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
好，你看看，公牛、山羊就业现的，他们都要流血啊。一个以色列人他犯了罪了，怎么办？他就牵一只牛或者牵一只羊到祭司那里去，祭司就把这个牛、这个羊把它杀掉，这个牛和羊就流了血了。圣经就讲，牛羊杀掉流了血了，这个以色列人的罪，他犯了罪的，他就罪就得到赎罪了，得到赦免了。好，这个就要请我们读一点旧约，请我们读利未记。旧约的利未记，请我们读第五章，第五章，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六节，第四节读到第六节。
或是有人嘴里冒失 发誓要行恶要行善，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事上有了罪。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
好，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这个赎罪在希伯来文的原文不是洗净你的罪，不是除掉你的罪，原文是遮盖，遮盖。旧约的牛羊流了血， 这个血只遮盖你的罪，你说了谎话，你欺骗了人，你偷了人的东西，你这个行为献了一个牛，献了一个羊，牛羊流血死了，他的血是遮盖你的罪，就是在你这个罪的上面有一层血盖住了。神就看，神从天上就看那个血，不看血下面的罪了。那意思说那个罪还在不在啊？还在，不过神只看什么？只看血，不看罪。就是你认了罪，神看那个血，因为有一个羊替你死了，有个牛替你死了，神看了他的血，神就把他的血就把你那个罪怎么样遮盖了。旧约的赦罪都是遮盖，新约的赦罪就不同了。那我们听读希伯来书的第十章，请我们先读十一，从十一节，读到十二到十四节，十二节到十四节。好，
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你看主耶稣的血就不同了，主耶稣怎么样呢？一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这个赎罪祭一献了以后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所以以色列人献牛羊是永远没有完，因为那个牛羊的血只能遮盖他的罪，对不对？我这一次又犯了罪了，我又牵个牛，下次犯了罪了又牵个羊，那再下次犯了罪怎么办？又要牵一个。但是主耶稣只要一次钉十字架，看到没有？他就一次钉十字架，就把所有的罪都解决了。所以主耶稣的血是能够除罪。那就也请我们读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十节到二十三节，十节到二十三节，第十章十节到二十三节，
十节。
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 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赎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已经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我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戒心和充足的信心，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好了，那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就是一次献祭， 就把这些事情怎么样就成就了。他不需要钉两次十字架，不需要钉三次十字架，就是一次。因为主耶稣他的血，主耶稣的血和牛羊的血不同，主耶稣他是神，他来成为人，他是没有罪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别人钉十字架，帮别人赦罪，没有。但是主耶稣可以，因为他是无罪的，他是神来成为人，所以他钉十字架就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因此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就靠主耶稣的血，我们如果犯了罪，我们就到他面前去认罪。所以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好了，主耶稣的血能够除掉我们的罪，就是洗净了，干净了，没有了，不是遮盖。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就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今天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因此希伯来书在这里提出这些话，就是我们因为讲过了，希伯来书是写给一批希伯来人的，他们是信犹太教的，现在转过来信耶稣，但是他们又相信耶稣又要去守律法，他又相信耶稣的血能够赦免他的罪，他又去犯了罪，又要到祭司圣殿里面去献牛羊。所以这里就告诉他们，牛羊的血是永远不能够怎么样除罪，是遮盖。但是主耶稣他的血，他的死就一次，只需要一次，我们的罪都洗净，都洗净，所以就洗净我们的罪。主耶稣因为洗净我们的罪，他一次把他自己献上成赎罪祭，他的工作就完成了。所以主耶稣的救赎工作就是这一次钉十字架全部完成了。希伯来书这里是讲他洗净了人的罪，原文没有人字，就是他洗净这些罪。洗净的这个罪包括什么啊？洗净的这个罪包括我们人所犯的罪啊，包括我们人所犯的罪。除了包括我们人犯的罪，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二十节到，就读这一节吧，第二十节就读这一节。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主耶稣的血不只是对我们人类犯了罪，主耶稣的血是使天上的地上的万有都给神怎么样和好了。所以主耶稣的救赎不是只对我们人类的救赎，是包括了万有。那么万有什么时候犯罪呢？万有的罪又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呢？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在 以西结书的第二十八章，旧约的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好，我们可以读一读。
第一节。
第十一节，啊，我们要读到十九节。十一节，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一节到十九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盖约柜的基洛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擦出不义，因为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盖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灰尘，
如灰。
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
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神在很早以前就在天上有一个伊甸园，那么神就有一个天使，神就膏了他叫做受膏的基路伯，基路伯是天使的名字。神就把整个的这个伊甸园和整个神所创造的是先交给他来管理，所以他是受膏了，他就来管理。最后因为他骄傲了，这里就说他就犯罪了，神就把他驱除了。这个受膏的基路伯原来是一个天使，是受膏的，开始他还没有犯罪，后来骄傲他犯罪了，犯罪以后神把他驱除了。那么驱除以后，他的名字就叫做魔鬼，就叫做撒旦。所以神还没有造创世纪第一章地上那个伊甸园，还没有创造夏娃亚当以前，神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造了天上有个伊甸园，而且这个伊甸园是当时交给一个受膏的基路伯，一个天使管理的。这个管理的这个天使以后就犯罪了，所以他所管理的这一切，因为他犯罪，这一切都受影响了，天上的、地上的，所有这些被造都因为他的罪受污染了。因此主耶稣的救赎就要包括天上的、地下的，所有的万有都要与神和好。那么这个天使他犯罪了，神就把他驱除了。你们记得他曾经试探主耶稣，他要主耶稣，你说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个天下的荣华怎么样都赐给你。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原来这是交付什么交给我的。 所以所有的宇宙的这些荣华原来是交给没有犯罪的以前的那个天使，受膏的天使，以后他犯罪以后就叫做撒旦，也叫做魔鬼了，他就和神抵挡了。他所影响的，他所管理的这一切，都因为他犯罪都受到污染了，都有罪了。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就是主耶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就是天上的地上的万有都和神怎么样和好了。所以主耶稣的血不只是拯救基督徒啊，请注意哦，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主耶稣的血就是为了拯救基督徒，那是错误。主耶稣的血要拯救什么？天上的地上的万有都要使他们与神怎么样和好，和好就是与神和睦了啊，这是主耶稣的血。因此这是主耶稣的血的范围是非常大的，不像一个牛羊的血就是为了一个人，主耶稣的血为了整个的宇宙都要和神和好。主耶稣的血也使我们每一个人和神和好。但是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主耶稣的血是为我们每一个人成就了和平，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接受主耶稣做救主，就是你愿不愿意，你愿意就可以，你不愿意那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千万不要把责任推到神的身上，就说有些没有信主耶稣的人那是神没有拣选他，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那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我们看在救赎上对我们人类神是怎么做的。其实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读到第六节，四节读到第六节。
他愿以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这里说到神是盼望什么？万人得救。万人这个万字不是说只有一万个人，万字是所有的人，神是盼望所有的人都得救。所以第五节就讲，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的，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万人就是所有的人，到了时候这是必证明出来。因此主耶稣的救赎是为了所有亚当的后裔，每一个人都包括进去。神也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但是实际上很多人他没有得救，不是主不愿意救他，是他自己不愿意啊。那个就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你读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9节到40节，第39节到40节，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到40节。
你们查考圣经，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好了，你看主耶稣当时在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很多人都在查考圣经，你们以为这个圣经里面有永生， 主耶稣说圣经就是为他做见证，但是主耶稣又说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是你不肯，不肯原文就是不愿意，你们不愿意来。所以今天一个人你得不得救，你信不信主耶稣，是你自己愿不愿意，你不愿意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好，因此我们今天交通到这个地方，就是希伯来书的第一章。我们就把三节说交通完了。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现在就是主耶稣洗净了人的罪，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就是坐在神的右边。那我们一定要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死了以后，他要现在能够坐在父神的右边，他第一个他必须复活，如果他不复活，他现在还在坟墓里头。所以第一个他复活，第二个他要升天，第三个坐在父神的右边。那么主耶稣复活，我们怎么知道他复活了？圣经里给我们有记载，说到主耶稣复活啊。那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读到第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读到第八节。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又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还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一般。
好，你看保罗就把这个次序写了，主耶稣复活了，照圣经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就是彼得看，又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又已经睡了的，以后又显给雅各看，这个雅各是主耶稣的弟弟啊，他当时主耶稣没有复活以前他还没有信主耶稣啊，然后就显给他看，末了也显给保罗看，这是保罗自己的见证，在大马色的路上啊，他看见天开了，有光照着他，他眼睛有三天就瞎了，然后就他就问你是谁，天上就有声音就告诉他说，我就是你逼派的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复活了，经过好多人的见证啊，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复活怎么样离开门徒。那么今天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些人，我们没有一个人看见复活的耶稣没有向我们显现，但是请你千万不要忘记，今天主耶稣的复活是神主耶稣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怎么样把主耶稣的复活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今天能怎么能够认识主耶稣，你怎么能够知道他是复活的主，他今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是借着圣灵对我们的指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住了圣灵，所以现在我们要回来把这个圣经读一点好不好， 请你先读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
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好了，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你一信耶稣就得到了什么？圣灵。这个得到圣灵不是圣灵降在你的身上，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住进来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请你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
约翰福音
十四章，
十四章
十六节，读到十七节，十六节读到十七节。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所以今天圣灵是在与我们同在，也在我们什么里面，是我们每个人的里面都有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会指教我们，那就是就读这一章圣经的十四章的二十六节，请我们再读十四章的二十六节。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好了，圣灵现在在我们每个人里面要做工，他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比方主耶稣复活的事情上，我们没有看见主耶稣复活向我们显现，但是圣灵会告诉你主耶稣今天是复活的，不但是复活的，要借着圣灵来在一切的事情上来指教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这是感谢主，这是恩典的时代，我们里面每一个人里面都住了圣灵，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你读圣经读不懂怎么办？祷告。有的时候你一祷告，圣灵就把另外的圣经就让你想起了，那个圣经正好就来解释你现在不懂的圣经，圣灵会提醒你。所以我们基督徒你有什么难处，首先去祷告，不是去找人，不是去找先知，不是去找传道人，你现在主面前祷告，养成一个习惯啊，这个习惯就是让我们常常回到主的面前去。感谢主，这个我和我在香港的时候和一位青年，和一位是他们是日本人，有一个日本的传道人给我做翻译，大概我一个两个星期和他们聚一次会。那个时候我就他们中间有一些是少年和青年人，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在床上睡醒了眼睛睁开第一件事情你想什么？我问他，其中有一个青年十二岁，或者叫少年十二岁，他的弟弟九岁，我先问他的弟弟，我说今天早晨你睡醒了你想了什么？他说我今天早晨一睡醒了，那个九岁的孩子说，我就想妈妈拿什么东西给我吃。后来我就问他的哥哥，我说今天早晨你睡醒了你想什么？他说我想我的功课还没做完。没有一个想到主耶稣的。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能不能够从明天起每天早晨你在床上睡醒了 先给主耶稣说这几句话，是什么话？就把今天一天交给主，主啊，我把今天交给你，我怕我功课没有做完，我也把交给你，你让我功课能够做完。你先向主说，然后再去想妈妈的事情，想别的事情。感谢主，他们答应我，我说那么下一次聚会我一定要问你们了，你是不是这样做了？下一次聚会我又去见他们了。感谢主，他妈妈就跟我说，他们的确是这样，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是向主说话。今天我们不只是勉励青年人啊，我们也要问问我们自己啊，每天早晨你第一句话是对主说呢，还是对你家里的人讲呢？你心里在想什么？如果你真正是回到主的面前去，圣灵一定会带你，会把你带到主的面前，你和主的这个关系就不是一般的关系。圣灵会把许多你不知道的东西会提醒你，会使你想到主对你说的话。这个就是主耶稣今天复活了，不但复活了，他升天了，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了。他一坐在右边，他就把圣灵怎么样，就赐下来了。主耶稣什么时候升天？那么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很要知道，好像是主耶稣向门徒啊有40天之久，对不对？然后他才升天了。啊，不是啊，这个不对的。你记不记得抹大拉的玛利亚，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早晨，他看见主耶稣，主耶稣说你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怎么样升上天去见我的父，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复活的那天早晨就已经升上去了，好不好？那天早晨复活的早晨就升上去见了父了，见了父以后，就在复活的那天晚上就向门徒怎么样吹一口气，对不对？说你们怎么样受圣灵。所以主耶稣是已经升到天上见了父的面，然后就把圣灵当天晚上就吃下来了，然后就向门徒有40天之久给门徒给显现，对不对？讲天国的福音啊，然后从橄榄山又和门徒分开，好不好？一定要把这个次序要记清楚了，好不好？因此主耶稣一复活以后，保惠师就来了。保惠师今天就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今天是坐在父神的右边？因为他还活着。请我们想一想，释迦牟尼活不活？没有啊，世界上除了主耶稣还有谁复活了？拿撒路虽然复活了，也最后要死了，好不好？主耶稣就是复活了，现在在父神的右边，活到哪里？直到永永远远，全世界只有他复活了。今天有的人传道人在那里讲五教合一啊，这是不能够合一，怎么合一？释迦牟尼现在还在，你们知道释迦牟尼死了，现在不是有一个叫舍利子，听过没有啊？还拿给别人看，为什么他有舍利子啊？那就死了嘛，对不对？穆罕默德怎么样？也没有复活。所以世界上只有主耶稣复活，没有一个人复活。好，这个就是圣经里给我们讲的，他复活了，升天了，现在是坐在哪里？父神的右边。不但父神的右边，罗马书第八章讲，天天还为我们在祷告。这就是圣经的教导。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呢，要和弟兄姊妹去把第三节交通完。上一次我们说了，我们讲的比较慢一点，我们就希望把这些圣经的细节让弟兄姊妹都能够明了啊，细一点。那么下一次可能我们就要讲快一点了，下一次我们就要讲主耶稣的名字了，主耶稣的名字了。那么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请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我刚刚讲的不清楚的，有没有问题？ 啊，请讲。
有时候这个听有人祷告说的时候说这个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啊，有时候会听到这样的祷告的词，那这个说法对不对？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主耶稣他的宝血不只是遮盖我们的罪啊，他应该是洗净我们的罪，就更准确了，
对，
好不好？我们
有的人会这样祷告，那这个有没有问题？
我想这一个呢，他也用到这种说法，我们也不能说他是绝对错，但是他没有把他说的更仔细更清楚，好不好？啊，是这样。好，
那还有一些人就说要找一些属灵的长者来做遮盖，就做一些什么事工或者干嘛的时候，就是他们说哎，我们要找一个属灵的长者遮盖，就是我在
长属灵的长者来遮盖，遮盖什么？就在这
他们就是在
这
些国语的事工。
这个圣经里从来没有这句话，没有一个人什么属灵长者，他也是一个人啊。
就是说要找就是属灵的遮盖，就是长不长者吧，反正有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遮盖，少一些就是能够属灵上更成更那个的来遮盖，他们就是这个意思。
啊，是他来做盖子是不是啊？在遮盖。啊，这个。这个我们一切我们只能根据圣经，就圣经有没有这个话，好不好？没有这个话我们只能听一下。
刚才你说就是说在神创造世界之前已经有伊甸园，有那个魔鬼存在的，但是创世纪的第一章这里不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的吗？
对，好吧，
这个矛盾怎么解
释？好，那么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啊，第一节第二节中间，第一节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第二节马上就说地是虚空混沌渊面黑暗，就说神是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神已经把那个地已经审判了，所以地就变成了虚空混沌渊面黑暗了。就在那个虚空混沌渊面黑暗的地上，神再来创造这个天地，创造亚当的这个天地。所以创世纪第一章是说到神在创造亚当的这个伊甸园，是不是？是不是创世纪啊？你看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对不对？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对不对？
那就是说，在这个之前，神已经有过一次创造。
就是我们就讲，已经有了一次创造了，但是因为那个受膏的天使长犯罪了，对不对？神就把整个的这个地用水把它掩盖了，所以叫渊面黑暗。为什么神要把它掩盖呢？就是因为这个受膏的这个天使长犯罪了，因为他犯罪了，他管理这个天地，特别这个地啊，就已经污染了，有罪了，神就用水把它淹过了。神用水淹过都是审判了。你记不记得挪亚方舟？那个时候方舟的时候，那个水也要把它盖过嘛，好不好？神就把那个挪亚那个地那些人都把它淹死了吧。
有两次
哎，不错，第一次那就是在亚当这个天地还没有造以前，神已经把那个地已经审判过一次了，用水把它盖过了，好不好？所以你看第三天了，神就要水退去，地上的水就退去了，好不好？旱地就露出来了，看到没有？好，这是创世纪的第三天了啊啊。那么挪亚呢，就是亚当的后代了，对不对？那个时代人又犯罪了啊，神就把那个地又用水来审判了，好不好？
那这个第一次的创造有没有书可以看？
就是这里
这里好像没说，还有没有别的参考资料可以？
这里可以，除了这个以外，以赛亚书十四章也说到神的审判，好不好？不过以后如果这个有问题，我们就可以下来再谈，可以吗？你把这个问题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谈，因为不是 一个短时间把它说完了。好，好，请讲。
老师，我不太明白说神怎么跟撒旦和好，就是说他要与万有都和好，那与撒旦
哦，没有，神从来没有说给万有给撒旦和好，好不好？万有的话，万有不是包括撒旦在里面。我们说的万有啊，是万有和他和好，是说天上的、地上的，好不好？就是他污染的那个撒旦污染的这些东西，啊，和神和好了。撒旦是永远不能和神和好。启示录已经告诉我们，撒旦的结局就是硫磺和火，他也不会和神和好，好不好？
那为什么基督版已经堕落了，在那个神的约柜上面还要再放基督版的像？
那现在我们说基督版这个字，它的原文的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保卫者，所以有的天使的名字就叫做保卫者，有的天使名字不一定叫保卫者，好不好？它有别的名字。所以保卫者这个名字就是一批天使的名字都可以叫保卫者，那个堕落了，那另外还有保卫者，好不好？啊，也叫基督版。好，还有没有？请讲。
如果那个耶稣那个基督洗净了人的罪，如果这个人再犯罪，他还能洗净吗？
好，那我们就说哈。主耶稣他洗净人的罪，也就是说他完成了一个工作，钉十字架，他流了血，他把所有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也就是他担当了人的罪。他担当人的罪，担当什么时候的罪？他不但担当你没有信主耶稣以前犯的罪，你信耶稣以后你还会犯罪，这个犯罪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就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还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主耶稣血的功效是长期的、有效的，不是说我信耶稣以前我犯的罪他就给我赦免了，我犯信耶稣以后我再犯罪他就不赦免我了，这是圣经里不是这样教导的。那么这个就要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到罪性的问题和罪行的问题。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罪性，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亚当后裔有一个罪性，同时也有罪行为。我们基督徒信了主耶稣以后为什么会犯罪？因为我里面还住了一个罪，这是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我里面还住了一个罪，那么现在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要读到二十节。十八节读到二十节，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读到二十节。好，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好，你看保罗就讲啊，我今天我们哪一个基督徒不是立志为善由得我？你我们说谎话，哎呀，下次我不说了。发了脾气，夫妻之间吵架了，哎呀，下次我脾气要控制一下。下次我们都想做好，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为什么保罗就讲，因为我里面还做了一个罪，看到没有？做的这个罪就叫做罪性。我每个人都有罪性，这是从亚当来的。这个罪性就会引起我有罪的行为。 因为罪性在我里面，他不会走的，所以他常常会引起我有犯罪的行为出来。我会说谎话，我会发脾气，我会骂人，我会骄傲，好不好？为什么？因为里头有一个罪性。那么罪性和罪的行为是两回事情。对于罪的行为，主耶稣的血能够赦免。我在主面前承认，主的血总是有功效的。但是对于我罪的性情，不是靠主耶稣的血来赦免我，是靠我胜过这个罪，好不好？所以罗马书第七章和第八章就不同了。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还活在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你常常会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特别像青年，很多青年晚上要玩电脑，玩到晚上很晚，他觉得你们影响第二天上课起不来，影响，他都想，哎呀，我明天就不玩了，明天我十点钟就睡觉了。但是立志为善由得他，行出来怎么样？没有办法，他控制不了，他有一个罪性。那么怎么能够控制那个罪性？是用胜过的办法，好不好？这又是一方面的真理了，好不好？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去讲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一步步来，好不好？好吧，感谢主哈。好，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就到这里？那么我们请王耀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
我们坐在高天至大者右边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借着